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21号，公元2016年7月2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拉达克，官方与民间隆重迎接；受自焚事件牵连入狱，两名藏人服刑数年后获释；三名新华社记者被印度驱逐，曾匿名闯藏人社区；藏人行政中央任命驻南非办事处新代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北拉达克，受到了当地宗教领袖与政府官员以及普通民众的隆重迎接。今天清晨约5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上午10点多钟抵达位于查莫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拉达克首府列城。拉达克佛教寺院协会会长洛桑桑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尊者抵达列城时，格鲁传承甘丹法座日宗塞仁波切、拉达克提克赛寺住持等多位高僧仁波切，以及拉达克同查莫克什米尔邦政府的官员等前去机场迎接，而民众们则手持哈达与藏香，恭候在机场至尊者下榻之处街道的两旁。据洛桑桑丹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列城后，首先将闭关至8月10号，而8月11号当天将为当地提克赛寺的夏季大法会进行揭幕，并在接下来的2天中在寺中向信众教授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菩提道灯论》、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13号上午还将传授长寿灌顶，而四方也将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法会。8月19号至21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列城附近的和平花园中向信众们教授游击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21号还将传授观世音随许灌顶。除了弘法行程外，达赖喇嘛尊者也将同拉达克的学校师生、医护人员以及政府官员会面，讨论慈悲与不涉及宗教的世俗道德伦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藏人洛桑丹藏与红原县藏人古贡分别因2013年的2起自焚抗议事件而被指控故意杀人罪服刑多年，近日两人先后获得释放，返家时受到了藏人僧俗们的隆重迎接。2013年7月20号西藏若尔盖县唐克乡索克藏寺僧人宫阙索南自焚抗议中共，他的好友桑杰班丹、洛桑云丹以及洛桑丹增三人立刻遭捕，并于稍后被若尔盖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2年半至5年不等的刑期。瑞士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三名因自焚事件而入狱的藏人中，洛桑丹增的刑期最短，他于本月20号首先获释，23号返回家乡，当地僧俗前去迎接，并向他献哈达表达敬意。 祖南还介绍说，2013年1月18号宏源县瓦切乡藏人才让彭措自焚抗议中共统治不久后身亡。几天后，警方拘捕了曾目睹自焚事件的古贡诺布多吉与索南亚培等人。同年七月，三人被指控故意杀人，遭判4至5年不等的刑期。其中古贡于本月20号左右获得释放，目前暂不清楚他是否提前获释。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被印度政府以拒绝延期签证的方式驱逐的三名新华社记者，被指曾经在未申请保护区许可并刻意隐瞒身份的情况下闯入印南流亡藏人社区。印度多家媒体均于昨天7月24号报道了三名新华社记者被印度拒绝延期签证的消息。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说，中共喉舌新华社新德里分社负责人吴强、孟买分社负责人鲁唐以及驻孟买记者佘永刚三人，其中两人曾于去年进入印南卡纳塔克邦辖内的一处流亡藏人社区，而仅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外国人士进入印南等地的流亡藏人社区以及部分边境地带时，都必须事先从内政部申请受保护区许可证，而两名新华社记者不但隐瞒身份，而且根本没有申请许可。但抵达社区后不久，他们的真实身份很快被发现，三人亦被怀疑冒充他人或使用假名进入德里与孟买的一些受保护机构，并于近期在班加罗尔市同流亡藏人活动人士见面，已被安全部门注意数月。有印度政府官员告诉印度斯坦时报，三名新华社记者并没有被驱逐，但是他们的签证延期被拒绝，所以按照规定必须在31号签证过期前离开印度。中共也曾多次以拒绝延期签证的方式驱逐外国记者，但均是因为相关媒体记者撰写的文章中出现了批评北京当局政策的内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原经济部秘书欧朱多杰近日被内阁调往南非担任行政中央驻地办事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于本月22号发布人事调动通知，宣布原经济部社会发展项目秘书欧朱多杰将接任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一职。欧朱多杰生于印度拉达克地区，1986年至1991年任职藏人社区技术开发项目部门，1994年至2004年在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担任筹划小组组长，2014年至今担任经济部社会发展项目秘书。据悉，原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囊萨曲珍则被任命为15届内阁外交与新闻部秘书。此外，印度南方各邦援藏团体大会于本月23号和24号两天在卡纳塔克邦的胡布利市举行。会议主办方之一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静美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相关情况。静美表示，印南各邦数百名援藏团体与藏人机构的代表共同就境内的紧张局势包括人权与环境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达成了部分共识，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促使印度政府正式认可 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度社会的贡献，以及继续加大推动印度年轻一代对西藏运动的支持等等。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而我们又不愿做任何一种努力，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比他优秀。这也只能说明一个奴隶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怜啊！我们没有法子来帮助那些天生具有奴性的人们，他们只能接受佛陀的安排。也许他们终有一天会明白奴隶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差事，也许他们明白之后拼命的挣扎，但可能有点太晚。这些做了一次奴隶又做奴隶的人，我说了什么也不会喜欢的，我也不会同情他们，因为我以战斗的精神告诉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的主子时，他们畏缩着身子说我们要生活。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来源完全控制在主子的手中，主子就是一个黄金一样的人，就是一棵缀满果实的树，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就是一群肥壮的牛羊群。他们的这些狭义的奴性规则中给我最多的启发是他们的智商处于封闭状况，我们需要启发他们的智慧，他们要练就胆识，比如他们去勇敢地打竹子的狗或一头牛，或再勇敢一点去拔掉竹子园子里的一朵花，偶尔在私下与伙伴们谈论竹子的某些行为所表现出的坏的思想，哪怕是一点点也可以。夜晚睡在自己的屋里时，对着月亮产生一点幻觉，如果有一天有人杀死竹子的话，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相信这些学习对帮助他们提高智商有着重要的作用。只要他们的智商提高了，他们必须要求主子放弃他们继续做奴隶的想法。他们会用同一种微弱的方式警告主子，他们现在会拿石头打人。这样的奴隶不是我们所培养的奴隶，而是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完整的自由奋斗的为国家出力的人。是否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这样的观点我们始终寻找不到一个充足的证据来维持它的合理性。但是有一点，我还没有产生理性的感觉之前，我就有一种觉悟，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生命是平等的，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生命也是平等的。那么奴隶作为一个人，他们的生命与我们以及所有优秀的精英们的生命是平等的。如果任何一个人或团体以及民族国家连生命的平等性也加以划分为等级或档次的话，那么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可宽恕的危险之地。这不仅仅是对人的人格的侮辱，也是对人的生命的侮辱。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侮辱，作为一个人的人来说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作为国家来说是国家尊严的侮辱。请问还有哪个精明的人能找出比这个更大的侮辱呢？而这些侮辱实际上发生在奴隶们的身上，一个反抗的奴隶所受的侮辱几乎很小，甚至可获得解放而完全得到自由。人们可以从史料中了解到，我们所谈论的侮辱也只能发生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存在。然而这恰巧是一种漏洞性的错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